大家好，这里是一名头条。一对夫妇回应内心的召唤，去领养糖宝宝。斯蒂芬和尼古拉内心深处突然响起了一个声音，想要领养一个唐氏综合症的孩子。一年后，马蒂斯来到了他们的生活，从来没有给他们带来过负担。尼古拉和斯蒂芬冒了一次险，甚至有人会说他们完全疯了。在生了五个孩子之后，这对50多岁的夫妇决定领养一个患有唐氏综合症的小男孩。斯蒂芬说，这个决定并非一时兴起，这是一种召唤，是一种内心深处的迫切的、令人不安的召唤。2007年，斯蒂芬突然冒出一个念头，领养一个唐氏综合症的孩子。他说，这声音清澈透明，仿佛直接吹进了他的左脑，就像被闪电击中一样。我整个过程都在挣扎，我努力保持镇定，但这个想法却在我的脑海中盘旋不已。好几天，她一直把这团秘密的火焰藏在心里，害怕丈夫的反应，因为尼古拉每次怀孕总是对宣布残疾这件事充满恐惧。然而三天后，一天晚上临睡前，她决定迈出这一步。尼古拉抢先一步说，你想要第六个孩子？斯蒂芬点了点头。当他正要开口说出自己的想法时，尼古拉又问道，你想收养一个唐氏综合症的孩子？两人都激动不已，我们哭了，仿佛有什么东西完全压垮了我们。他们拿出一张纸，列出了利弊，弊端很多，但这个使命不容忽视，然后开始了一番甄别，最后是行政程序。在征得孩子们的同意后，斯蒂芬和尼古拉申请将一名残疾儿童带回家。一年后，就在这对夫妇准备出行庆祝结婚纪念日时，斯蒂芬突然有了新的灵感。我感觉我们应该待在他们身边，不要离开，好像有什么事要发生似的。他们取消了行程。两周后，耶稣受难日下午3点，他们接到了一个电话，我们的小男孩在等我们。马蒂斯5个半月大了，他的名字的意思是天主的礼物。对这对夫妇来说，这绝非巧合。我们经历了太多令人震惊的迹象，才意识到这一切背后有多少天意。尼古拉回忆道，小男孩被迎进了新家。我们没有去弄清楚唐氏综合症是什么，我们只是迎接了一个孩子，仅此而已。平静、脆弱、沉默。马蒂斯不会说话，不会用触觉表达爱意，也不会拥抱。他身上有自闭症的特质，这与唐氏综合症儿童爱心球之类的陈词滥调格格不入。然而，他却改变了这些特质，他让我们成为父母，而我们以前从未成为过父母。马蒂斯从未成为负担，他从未构成任何限制。